一本生诸相，一切皆不死。这个就是说呢，摩尼宝珠啊，能够随方应现，随种种色这个呢，显示了。那么本身呢，既不相违，也不呢住于这个呢当中，那就像这个应化身呢，所以这个视线的时候，跟摩尼宝珠啊本相呢是不一样的，随清就现清，随黄就现黄，随赤就现赤呢，随白就现白，就是种种现呢。如果是以我们现在世间的了解现象来比方了，那就像一个好的演员，他能够演国王，演乞丐，演大将，演这个呢农夫，种种角色啦变化。那么演的时候啊，也把这个外相啊外貌啊调整修改，你的看呢看不出来。或者是说啊，年龄上他可以演壮年的，也可以演老年的，也可以演年轻的。那么当他以这个演的身份出现的时候，完全呢这个盖住了他原来的。那等到他不演了以后呢，那就回到他的基本相了，这个才是他的特征。这个演的种种形象呢，不是他的这个特征。所以一本生诸相，一切皆不死。这个化身呢，应众生之机呀，随类化身进行这个来说法啦、利益啦种种之事，这个是菩萨的一种形式啦，所现的一种相啊。那么真实功德啦，那就是法身功德，离三障了，烦恼障、智障、三昧障出了，内证寂静呢，清净无为，这个是佛法身功德的殊胜，这个才是啊摩尼宝珠的真实之相呢。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就是指佛的八相成道示现。如来亦如是，方便力示现，从兜率陀退，次第入胎生。这是世尊呢，如来呀，他是这个化身啊，应现来娑婆世界呢，度化众生。那么在这个方便力所起呢，那就呈现了从这个兜率天呢下来，就不在兜率天了，那么就是视线入于母胎了，就是经典里面说的啊，这个感得了祥梦。这个晚上呢做梦呢，六月大象呢入到梦境里面了，入到以后呢就有孕了，那么就是入胎了。入胎之后呢，这个降生，就是当时候这个 尼泊尔了这个地方啊，就现在尼泊尔吧，古代的是迦毗罗卫国了，那么就是要生产的时候就要回娘家，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呢，太子呢就降生了，就佛了，从右肋出啊降生了，生下来之后就走了七步啊，一手指天呢，一手指地了，这个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是我最后之身呢，就是最后的啊，那成了佛了究竟呢，那么这个就是降生了，学习诸技艺，因而入王宫，厌离诸欲相，出家行苦行。那么生了之后呢，就慢慢呢，养护长大，开始啊学习啊知识，学习技艺，就是因而入王宫呢，学习诸技艺了。那么这个就是成长过程，事先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之后呢，那么因为他降生的时候，阿斯陀星人呢看了他的像呢，就已经呢瞻相受记了，说这个呢在家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出家的话呢就会得到这个智慧觉悟，那么国王都是很担心他出家了，因为太子要继位呀，国家呢这个才有这个传承，所以就想尽办法这个让他呢不走，留在这个呢王宫呢世俗生活。但是他虽然有种种的这个富贵啊，但是出世成门啊，这个走到路上呢，街道上呢，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就是老病死的现象呢，那么就生起了极大的这个嘞触动，就是思维啊，我现在还年轻呢，这个我是太子了，将来会继承王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啊也具足，这些呢。种种好的事情呢我都有，那么我再有这样的这个好的事，这个生命里面呢未来一定也会有老病死，这个是平等的，谁都逃不掉的，你就做国王你也逃不掉，你就是叫花子你也一样的，也会有这些事情，有老有病有死。那么呢这个太子呢心里面呢就毅然决然了，想要找到一条路，能够啊超越这个老病死，那么说起来那就还有生了，有生才会有老病死了，没有生才哪有老病死呢，我们就是来到这个人间了，来到这个世间了，来到了以后呢他就会开始发展的过程呢，人都会从小啊长大了，读书识字啦，有这个呢知识的学习了，社会的认识了，然后成长成年呢就又开始去做事了，各种行业啦工作了，那么就是有相应的种种见识阅历，这个都是一一展开的。那么生病呢，一个是外在环境啊，这个寒湿风雨，以及这个呢劳作，辛苦，内在环境也有了，就是这个心情呢情志了，种种的方面了，那么关联综合的影响，造成了这个呢身心的这个障碍了，而且呢它有发展趋势， 就是像一块糖掉到水里啊，它慢慢化慢慢融。我们一投身之后呢，这个生命力啊，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到了极致，到了顶点。物壮则老，到了这个成熟了，那就开始往后退了。身体的力量呢，能来很好的，接下来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种种的问题呀，慢慢的显，慢慢的显，那就是病嘛，不是说一定是上到医院去救治这个人才是病了。如果是从细节上来讲呢，人生生命多处苦恼，各种问题了，有的是小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基本饮食住行都是还可以的，但是呢，比如说肚子老不舒服啦，拉肚子啦，或者是喘气呀，不过来呀，或者是这个吃什么东西没味道，吃一点点也就觉得饱，这些都不一而足的了。那有如果从这些细节上来讲呢，那这个病啊就多得很了。那么如果再普遍一点的来看呢，不但人到了一定年龄衰小往后退，它会有。小孩子也有啊，像有的小孩子就开始有毛病了，比如说老腹泻了，这也有啊，或者是身体啊消瘦，吃啊吃很多了就是不胖，这个也有啊，各种问题呢，这个是病。老的话呢，就是这个力量消退越来越严重。然后呢，皮肤皱啦，头发白啦，眼睛模糊啦，听力下降啦，筋骨转动没有那么灵力啦，走不快啦，跳不高啊，这些问题，那就是越来越明显，这个就是老相了，包括牙齿了也不行了，你的生命力弱了嘛，细菌呢它就开始来攻占你的地盘。所以老到一定程度牙齿也掉了，不完整了，缺这一颗缺那一颗，缺的觉得后来就都缺掉了，那么再严重呢，那就是死了嘛，就是劫生相续之前，就是投胎之前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如朽败木，就像块朽败的木头一样的，不耐用了，支持不了了，那就离此生，从这个生啊离，那一离的话就死了嘛，这个死一死之后就进入，如果是欲界天以下啊，那么就是有中阴身的过程，比如说人啦、畜生啦这些，那有的嘞没有中阴身过程，比如说天人啦没有，比如说下地狱没有，恶鬼道嘞，他也是化身，死了以后化现到鬼道。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人道这个畜生道为主，当然鬼道也有部分是这个有一个中间过程的，那这个就是细分的了。粗分的话就是大概是人道啊畜生道啊这两个为主。那么这个生老病死呢，虽然说呢这个太子啊富有啊也这个嘞有权势了，但是你跟其他一切这个人呢、都是平等，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决定出家了，出家呢遍访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道而且呢非常的用心啊努力真真实实的要求道啊要修啊，所以别人修苦行呢，他也修苦行了，所以他在这个苦行林里面呢，日食一麻一麦，就每天只吃一颗麻， 只吃一颗麦这样的过生活了，所以体力不支，后来饿到啊，一身都是没有肉了，只剩个骨架子了，这样子，那么就是推问中外道，往诣于道场，向夫诸众魔，成大妙觉真。然后呢，他这个苦行呢，也思维啊无益，就是他也访问了各种当时候的修行的人，因为在古印度当时候呢，这个修行啊，求解脱了，成了一个嘞时代潮流，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潮流是干个嘛嘞？就是物质论，搞科技啊，搞工具发明呐、提高生产力啊，你争我赶呐，就像现在手机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就像苹果手机，11代、12代了，慢慢有13代了。拼的事情呢，都是这些咯。那么实际上，从人的需求啊，这个基本的这个使用呢，早就超过了，很多方面呢，可能你都不会用，虽然说起来有这样好，有那样好，实际上基本的用度呢，也就是互相联系。打电话了，发信息了，那么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车子了，你像房子了，吃食物了，你怎么吃呢？你也就是这么吃饱了，饮食啊得足啊就可以了，也变不出什么升级的花样了，那么物质工具呢，各种各样的呢，互相竞争呢，互相这个呢比赛了，停不下脚，而且越做越累呀、好像还朝不这个的朝不保夕的样子，今天你第一名呢，明天你可能第十名，也可能某一天你就垫底了，最后一名，都不一定。那么就是这种动态的翻滚呢，远远超过众生的需要了，实际上，那是主要方向了，所以什么东西啊都往这个方向赶呢，各路这个有知识技能都是往这个方向呢倾斜，那不像古代了，时代不同呢，追求不同，所以当时候这个求道的人也是很多了，求解脱的，那只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那么佛观察了以后呢，他就是舍弃了，就是一一都实践了，就是很认真的学，很实际的去做，也思维观察，那么这个如果从大的一个缘起角度来讲呢，那也是佛了出到这个世界呢，给我们演示一番，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是不解决问题的，无异于解脱，也不能证得涅槃。所以他就去到这个菩提树下，那这个菩提树是后来叫菩提树，以前也不叫菩提树，他就是在这个树下呢，发愿呢，我在这个地方呢精进修行呢，思维观察，一定要呢找到超越这个生老病死的路，没有找到啊，我在这个地下呢，地上呢禅观呢静坐了，就是身体粉身碎骨了，我也不从这个地方离开，也不从这个地方起来。所以在这个观修啊，经过呢七天呢，就是到七天的早上，夜睹这个明星呢，就是这个金星呢，启明星呢，就悟道了，这个降伏诸魔众，这个魔众呢，内魔外魔呢，其实主要是心魔，就是烦恼咯，你要是烦恼没有啊，外魔他没有办法影响你嘛， 这个魔又得其变呢？就是你有烦恼，他就趁机啊来入了，就像骗子要骗人呢。他骗人怎么骗法呢？他肯定是要讲一些好处啊，讲到这个听的人心动了，心动了以后就一步一步啊跟着走啊，最后就进入了这个骗的这个圈套，不然的话不会进入这个圈套。你都不动心呢，你都不跟着走了，他都没有办法骗你，无可奈何，骗不上钩啊。那么这个诸魔众呢，降伏呢，主要也是就是降伏啊心中的这个烦恼。所以幻现恐怖的境界呢不害怕，幻现诱惑的境界呢不贪恋，所以种种诸魔呢无可奈何了。那么最后呢这个证得了真理，见得实相。所以这个证呢是究竟证呢，究竟见呢，无余这个呢断了烦恼障所的障，习气分一切断尽那么这个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的圆满就像太阳一样的这个呢光辉普照所以菩提树下觉悟啦，见得法性呢，见得众生呢，皆具圆满功德所以初说法呢是卢森罗佛为这个法身大士呢演说，那就是华严经呢书生的这个教法呢境界呢那么这个转无上法轮入如于涅槃，转无上法轮呢就是究竟法轮呢，说大乘呢会三乘归一乘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唯一所指呢是正道佛国唯一佛乘这佛来这个世间的目的呢就是开显佛法道理，引导众生究竟觉悟乃至于啊证得无上菩提，证得佛位那么这个是转无上法轮呢。入无余涅槃呢就是说法啦，度化众生呢这个世间因缘呢满了到了，所以就离此世间呢入无余涅槃跟声闻的入无余涅槃还不一样那么这个是四相入灭那么如果从圆满功德上来讲呢那么证得无上菩提了那么就是入无余涅槃了那么证得无上菩提入无余涅槃呢也不是今天死证今天死者死得就是无量劫以来那么已经超越了时间呢这个范围了，是这样的余不清净国现如是等事，世间无休息先说无常苦。这个不清净国就是指我们这个娑婆秽土我们娑婆世界呢很多苦恼也很不容易就是这个娑婆呢人类的苦难呢那就是速速求受苦这个不断的这个求受他有速速的这个需求吧然后这个会失去嘛，然后呢又去努力了生产了积累积聚了就是不断的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众生互相之间也不安就互相呢现在是竞争了那么要强势的呢就是抢劫了偷盗了侵夺互相侵领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就占地盘嘛，占国土嘛，那么就扩张啦侵略啦或者是被侵略啦收缩啦，这个多种种的障碍那么思想上呢没有真的真理了，戏论颠倒，所以啊这个容易情绪化各有所见呢各有主张呢就同一个事了 想法呢态度不一样。这个越是这个事情呢要多人工作的时候表现的越明显。然后多人共事呢而且要决定方向的时候更加明显。就是每个人认识不同呢要想到大家的意见都统一了步调一致了认识一样呢很不容易。不要说别的吧就是这个日常的饮食啦这个起居啦有的人呢爱好睡得好晚他就睡不着。有的人呢这个早早的就困了他就睡了。那这个起居又不一样了吧。那么这个是不同了。饮食呢有的人呢他就喜欢咸一点。有的人就是淡一点。淡的没味道他也可以吃。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吃酸一点辣一点有的呢甜一点各不一样呢那么比如说这个干净程度一样的有的人呢特别爱干净的有的人呢都不讲究马马虎虎都可以这个到处是灰尘他也看得习惯那不一样呢标准尺都不一样所以这样就造成呢更多的这个呢纷争呢纷扰了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就不清净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说是五浊恶世就是混浊之事思想不一样行为也不同取舍分别呢各有所得了那么在这样的国土呢佛来这个世间呢是大愿心来的那殊胜国土不一样呢众生呢堪为度化了福报大了那娑婆世界呢不清净国了身体也漏裂个子小烦恼多那么四现来此世间呢八现成道嘛说法度化嘛最后入灭嘛那么这个是现如是等事就是佛来这个世间呢大愿行难行能行所以诸佛菩萨都赞叹呢赞叹佛的殊胜赞叹佛的大愿行功德这个来此秽土不舍众生不厌倦众生这个来度化了来说法了世间无休息宣说无常苦这个就是说了在世间呢度化之事勇猛精进无休无息啊就是一直的这个努力的为众生呢做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个出说的时候呢度无比丘在我们这个不净之土啊那就是说了四圣地了那么而且这个五比丘呢就是佛的五个侍者同族人是净饭王派呢来陪他修行的陪太子修行结果看到佛放弃苦行了他们以为佛退心了所以呢就离他而去五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清修这佛证道了觉悟了就去为他们说法说了以后呢他们也得了真实之道了就说无我寂静明方便智慧力令彼诸众生呢厌离三界苦就是说了无我寂静这个宋词里面呢就含了三法印呢就是再加上苦了就实际上含了四法印三法印的话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三法印四法印呢就加上一个苦啊有漏皆苦有漏啊就是有烦恼啊这个烦恼随增呢、那就是有漏之业有漏之事我们众生你执着吧著着吗那就是这个心里面会产生那个贪嗔痴了烦恼缠绕了你要是离了呢那就没有了所以 这个有无漏功德以上的圣人，无漏业，离生死呢，不住着，身心清净，无住这个呢苦，得到的法乐，内有法喜啊，那么就是离了那个苦了。有苦的话，就是从世间相对比来说的，有漏皆苦，那么这个诸行无常呢，就是有为之法，五蕴之身呢，它是生灭变化的因缘，不可久住，不可久留，所以我们生了以后，小的时候就很想长大一点，长大一点怎么样呢？长大一点可以自立嘛，不要父母管了嘛，自己跑自己的，自己吃自己的，要自己走路啊，那么这个追求想呢就有啊。那么等到这个一达到了以后呢，又不是那么回事了，觉得还是好像甚至于不长大还好，没那么辛苦啊，没有那么那个忧虑，顾念，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挑起担子了，各种承担了各种事情呢，所以反而觉得很多的不自在呀，不如意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阳来觉得好了，就像这个渴露助阳液，渴了就想要喝水呀，看到前面好像是有水，那是热气蒸腾，所以称之为阳液嘛，就是有水之象，实际上是热气蒸腾所现。等跑到前面呢，水没有，抬头一看前面有水呀，继续追呀。所以这个渴露主义养业呢，一直不停地往前奔啊，这是一个比方呢、啊。那就比方我们众生嘛，想长大嘛，往前追吧，追了觉得好嘞，等到得到又不觉得那么妙，那就继续追呀、啊，追下一个了，追另外的这个想法了，人生就是如此了。所以这个嘞，就是无常的事实了嘛，等到没有多久。再也追不动了，就老啊病啊，这个就实现了，那就更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更不像小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无常呢是事实，有生呢就是它有变化，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有得就有失，它就这个样子了，一个无常的事实了。那么这个苦啊，有漏苦啊，跟那个无常呢其实也是相关的，就是深度的苦呢称为行苦，行苦就是变化之苦啊，有变化就有逼迫，就比如说我们做个事情，如果规定了你什么时候要做啊，把它完成了，那如果是时间短你就很紧张了，时间如果是很长一点呢不紧张了，如果是没定期呢，你可能都不交作业了，反正他们有期限嘛，我什么时候完成都可以，他们有决定，没有要求，那你就肯定不会苦了嘛，所以这个要求啊，时间越近越短，越紧张越苦，那因为我们事实上呢，它的变化了，所以它就有一个逼迫性，如果有截止日期越近啊。逼迫的越明显了，所以我们观无常呢，是圣者证的真实，体验到无常的事实，那么就通达了这个事了，知道这个苦啊，那就知苦无苦，那就了了苦，超越了苦。我们不知苦呢，就做到一场好梦呢，幻想很好，理想很好。可是事情不是那个样，所以就被迫了，被逼迫了，你很被动呢，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这个样子，被动的人生，被动的生命，觉得好像好，那就是假的了，追啊，没有理清楚这个事实，所以真正理清楚了事实，你就得了一个什么，你就得到了一个无限的许可一样的，好像那就不紧张了，反正不用交作业可以啊，那多好，所以圣人呢得自在，那么如果从世间角度上来讲，你就要赶过人家的速度， 在前面休息。这个拖他的人呢，他就没有赶过这个速度呢，就被事情呢挤压，一直挤压，然后呢，大汗淋漓的往前呢奔走，就这个样子了嘛，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诸法无我，就是把这个期限给撤掉，什么期限呢？生死期限呢？所以我们修行呢，从禅宗里面讲了生死嘛，怎么个了生死啊？大的范围就是生下来叫生，活不下去了，这个命要断掉了就死啊，那个是大的这个范围。细的范围来讲呢，我们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生死了，还在哪里有生死呢？那么这个身体细胞啦，新陈代谢咯，一直也在变化，这个也是生死嘛。那么有更细的微观世界，我们这个物质的组成，它都是运转变化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生死了。那么这个生死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现象呢没有洞察，没有透彻的认识到，在这个上面呢打了结，这个深度的死结呢就是我，就是我啊我的。你为什么会怕死了？因为有我嘛，我都没有你还怕什么死呢？就不怕死了嘛。所以这个是大解，这个也是在无常法上呢给我们卡位的，给我们制造期限的，这个一生呢就是你的期限，所以你的寿限到了，不能再停留了，就害怕了嘛。如果是延期呢，也还不害怕，那如果是没有这个卡位的生命体的固化，那你也不害怕，知道生生死死是个事实，知道不是今时才死，某一天才死，天天又死，天天又生呢，这个都是这样子了，没得停歇的了。那么这个卡位性的关节自我这个认定，它是大妨碍呀，大障碍了。那么这个大障碍、大妨碍，审慎明辨呢，深度思维、深度观察了，发现是个假象。所以我们死亡也是个假象，生也是个假象，得也是个假象。那么这个就是深度的观察了。那么从这个底层的展开呢，就是自我了，自我认识了，自我认知了啊。原来他只是在这个生灭变化的事实上观察不到位，就像我们肉眼看很多东西呢是看不了的，看不到的，你像眼睛有毛病色盲症的人，如果是红色的色盲，所以红色有色盲症的人不能给他开车嘛，就是问题嘛，他看红灯也不是红灯，所以你用红色的这个写个字了，他看不到这个字，你写个八他不认得，你写个九他也不认得，因为他对这个色了没有感觉，那么这个就是生死现象的无常变化了，这个身心的呈现呢没有真实观，没有真实感，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生命呢，有本体，有自我，有本质，实质上这是个错觉了，就觉得今天也是我，昨天也是我，明天还是我，所以我生我死都是我，其实你在哪呢？这个是个假象，所以一旦突破这个假象，那就是见到真实了，诸法无我了，那肯定是要对应到这个身心事实反复观察，所以一旦觉悟呢，这个自心解脱了嘛，这个无常变化是这个事实呢，如实照料，如实观察嘛，刹那不住嘛， 我生我死不可得了。所以无常之下呢，寂静宛然，那就是到第三个了，也就是第四反应了，涅槃寂静，就是一切的生死了然了，这个三界轮回啊，寂静呢，安定呢，这个都是假象的，幻象宛然，那么这个就是的真实寂静，那么这个颂词里面呢，文句呢就简单一点嘛，先说无常苦，无我寂静明，明就是名义了概念呢，说四法印，说三法印呢，这个是解释给众生，从这个思维语言上的一个呢引导，那么跟真实功德来讲呢，还是要这个概念建立之后，弄清楚了，进行这样的思考抉择，透彻的这个呢印证，达到超越，那不这个就契证了吗？跟真理了相应了吗？那么就不是语言文字了，就不是名了，所以我们学的过程当中呢，说无常，说无我，说寂静，这个就称为名，那么要唯识体系里面讲呢，这个就是言说法性，就是言说性，这个引到众生，众生没有证悟了，没有这个体会了，没这个体验呢，那只能用表达的方式，用这个概念呢，设定，大家去认识去了解，那么这个跟体验呢，证到真理的本身呢，它是第二位的，不是直接的，方便智慧力，就是无我寂静明呢，方便智慧力，就是方便呢，就是我们先要依此方便，然后呢，思维观修，证得真实，所以有的地方呢，就比喻这个为竹筏了，比喻这个为船呢，这个是法船，乘此法船，能够从现有的烦恼状态、生死状态，这个跨越到呢，智慧状态，这个呢，寂灭涅槃的状态，那么就有这个呢方便，有这个道路呢，善巧啊，这样才能够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佛了、真悟了、清净了，再反过来，观察我们众生现有的这个呢模式、现有的这个状态，然后结合众生之想、众生之思，用这个善巧的说法进行呢教化引导，我们才能够懂这个事情，然后呢循着这个方向呢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方便智慧力，就没有这个观察因缘呢，那还不知道如何起了，如何这个方向呢引导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令彼诸众生呢厌离三界苦，后入于涅槃，已入寂静道，那么说法了，令众生得解了，那么就是知道这个有漏生死的事实，随这个范围去努力的话呢，不像这个解脱超越呢，那么只可能是修福报啊，得人天果报啊，暂时性的改善一点，然后等到你人天的福报享受完了，又重新下堕到这个呢欲界啊，在这个三界当中呢，往往反反呢，没有这个呢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可能，而且这个三界的徘徊往返， 就实质上到乐的境界里面，这个天呢，色界无色界呢，还是有细的苦相，就是它有期限嘛，这个就是它的苦相，期限到了掉下来，就好像说这个某一个地方呢，是可以好的玩的地方，但是呢人去的多了，那就要排队了。轮到你呢去啊，那个完了以后出来，那么才下一个来去，这样的话它就是短期性的有限性的。所以去到天上呢，色界天无色界天是比人间妙好，但是呢多久多久时间才去得了一下咯，然后你这个慢慢的整待咯，这个好像漫漫长夜一样的，经不起了，难过了，就世间的角度，像现有的我们娑婆世界，乐少，苦多，乐的事情是少的，苦的事情呢是多的，就是为了求这么一点乐，就比像你要读书啊，得个毕业证一样的，读个四年了，短的最起码也读个两年了。那才有了嘛，那你这些读的过程辛不辛苦呢？辛苦，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个三界人天呢，去了色界天、无色界天的是少分，所以要根本性呢解决问题了，那么就直接要超越，观察我们这个有漏世间的缺陷呢，厌离此三界，处处无安。处处呢不安乐的，那么这个诸声闻等，就是这个范围教化呢，主要是声闻缘觉了。声闻人等呢，那么就是厌苦啊，入涅槃呢，就是开了智慧了，断了三界烦恼了，后入于涅槃，已入寂静道，就是这样来修寂静道了，身心呢清净，三界呢出离超越，那么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还是什么《法华经》里面所说是化成中间的障，不是保守，就好像去的地方远一样的，中间呢又有休息站，休息一下这个身体啊，调和一点，再往前面，那么就能够更有力量呢，更大的一个可能呢，到达目的地，所以就有这个中间休息了，那么这个诸声闻等呢，入这个寂静道了，那么是一个化成，诸声闻等有是虚妄相，言我得涅槃，法法等诸经。皆如是，皆说如是法，般若方便色，回现虚妄心，令成熟上圣。那么就是这个说了四圣地法，证到涅槃。那么这个证到涅槃呢，从究竟涅槃上来讲，无余涅槃上来讲，还是中间方便，再说这个如来藏呢，从这个功德意义上，前面解释的时候，就说体，说这个因，说这个果业等等，然后这个因当中呢，大乘菩萨就是修四种嘛，修大圣的信心，修这个大悲心，修这个呢般若波罗蜜，修这个呢殊胜的这个三昧，那么就成熟了如来藏的这个如来功德的四波罗蜜，常乐我净四波罗蜜，那么声闻二乘不到呢，就是他有这个导想导取，以这个无常观呢对治呢 长，以这个不净观对之净，以这个无我来对之我，以这个呢苦啊，以这个苦啊对之这个乐想，所以是不净常无我这个嘞苦来做对治的。那么在前面说的时候呢，说这个是声闻缘觉的导向那么就是要更趋向更通达于究竟的四波罗蜜也就是常乐我净四波罗蜜那么我们前面说这个苦啊，说这个无常啊，说这个无我啦，说这个寂静呢，是没有觉悟完全众生在颠倒的这个范围里面建立名义，建立概念，假借这样的方式，然后思维呀然后深入，有这样的一条路取得这个类对峙了。那如果是更广大意义上来讲，这个所谓的对峙呢，其实呢依法性上来讲还是因止见月了，因法过河了这个止和这个法了，它不是这个呢彼岸本身，所以说是一个呢借鉴呢暂有的运用方便运用这个工具，所以你不能直指为月不能执这个工具，如果再停留这上面呢，那就是颠倒了就是倍加颠倒这个非法了舍了，法也要舍了，才能够真正的成熟圆满所以说这个无我呢是对着我想颠倒了嘛，那么我想呢是一个不死的从来没有我，那么我断了以后是不是有一个可断呢？不是有个可断，而是这个我呢是本来不死，本来虚妄，所以何来一个无我呢？如果著着于无我境界，著着于无我想，那就是这个方便呢为究竟了，方便为真实了，拿着鸡毛当令箭了，这个还是错了。那么从发心上来讲呢，声闻求寂，厌离世间，与发心相应，它有这个去向，所以才会取证的涅槃了，取证这个寂灭了。那么要这个嘞，再转化，所以在这个声闻人里面说，我的涅槃啦，我的究竟啦，法华等诸经。就是法华经呢大圣经典做广大甚深缘起的这个阐述的时候就告诉一切众生呢，究竟之路呢唯一佛圣，无有余圣就声闻缘觉呢是中途，不是保守那么这些经呢就皆是法性啊，皆是佛性呢皆说如是法那么这个是通达究竟的那么作为初级的四圣地摄受，是不是要呢？也是要就是有的它是声闻缘觉种性呢这个智慧呢所不及呀不能一开始呢就说圆满究竟之意，还不容易通达就像法华经呢在要说之前呢五百退席就有500比丘退席了，退了之后呢才开始说那我们世间呢类比性的事情一样的，有的道理呢在某一个小范围这个角度，那这个是合理的可说的对的符合的，那么更放大一个范围呢，这个就要调整了，它不适应了它不符合了 那么这个时候那就要做调整了。如果你再遇到那样用呢，那就错掉了。那么本身呢是一个藏界的这个类概念，就像佛法里面要破除物质这个执着，那么就说即微呀，说微细尘呢、那么说微细尘我们就好了解一点，这个山河大地等等这些显现出来的物质现象，微尘所成啊，微尘所构啊，所以种种显示呢不是有这个类实际的可得。可是如果把这个微尘呢又确确实实只为实质的存在，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的呢可得，那这个又错了。就是实质上说所谓的不可分，它是建立不了的。那还是可以再细分了，再分下去了，所以没有一个最终极的不变的一个类微尘即微，这个是没有的，只是参照大的物象，这么来比方的说，有这个细的，微细的极微细的这个构成，那么你粗分的东西呢，这个不觉得它真实了。可是再进一步的时候，这个极细微呢，因缘所成呢，因缘所现呢，它本身的这个成为大象呢，大的这个呢现象呢，能够产生呢，它如何成的呢？它只是因缘而已，只是变化而已。所以从小到大，从大到小，那么辗转推寻思维，既然所现的大的这个形象它是虚假又不实的，那么反转过来呀，所谓的细的这个单个的所存在，依然是因缘法了，它也是不实在的了，只是比较性说了。所以这个我不可得了，无我也不可得，我无我皆不可得，如果驻留在无我当中，那又是进一步的这个颠倒作意了，颠倒想了。所以如是说法呢，般若方便色就是以般若方便，就是前面的这个方便智慧力呢，就是四法印啊方便，或者是说三法印方便，那么这里的这个方便呢是般若方便，般若方便呢就是实相方便、大乘方便，一实相应嘛，这个是大乘的这个法印了，那么就是照了诸法的究竟之意，没有实质，没有本体，没有本质性。一切只是辗转因缘呢，视线呢，因缘变化的一个成像而已。你要找到粗的也好，细的也好，一个实的可得呢，那是找不到的，没有的。那么这个样子的观了以后呢，原有的这个中间所想呢，导想呢，建立不了了，没有依据了，所以就不做停留了。回现虚妄心啊，令纯熟善胜，就是把这个相近的错想呢去了，回小向大，那要成熟了大乘法，成熟无上菩提，所以令纯熟善胜，是这样的。受妙菩提记，威悉大势力，令愚痴众生过险难恶道，那么这个由小啊向大了，那么就是发大心了。这个样子发大心呢，就是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广行六度，将来毕竟呢成佛， 这个嘞决定收妙菩提记呢，就是佛给这个发大心的菩萨设计了，就是你这样的呢发了大心啊，经过了三阿僧祇劫的这个的修行努力，在某时节成佛，佛号叫什么，就是佛的名啊，比如释迦佛是佛的名号嘛，那么这个药师佛呢是药师佛的名嘛，这个阿弥陀佛呢是阿弥陀佛的名，就名号啦，而且说法呢时间有多久，住世时间嘛，那么说了之后教法呢流行有多久，会度多少众生，这个都是受菩提记，受未来的，不是现在了，那么怎么知道未来呢，这个是因缘法，就是说相待的这些因缘力量掌卷到某一定的时间点，这个相应的事情呢呈现，这个就受记了嘛，像我们世间的小范围有些东西呢它有比较明显的决定，就像今天太阳落山了，我想它明天还会上来，这个肯定了，经过千万年了多少年了，太阳都是这样东升西落，地球自身的运动嘛，所以参照之下呢太阳有这么样的影响嘛，那比如说你做饭一样的，这个米啊什么东西都准备了，火了，现在是电嘛，开关按了，那么你说半小时后我们吃饭，这个是不是可收集呢，那这个可收集只是人的智慧小，观察的因缘呢非常有限，所以今日不知明日事，要说明天会有什么事呢，不一定嘛，明天有好事，明天有坏事，明天有大事，明天有小事，不一定，也可能说365天都是琐碎的事，这365天之后呢来了件大事，可能大好事也不定，大坏事也不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众多因缘呢形成的现象，带了这么一个事情的结果了，那么如果说你都观察得到呢，那肯定可以收集了决定了嘛，你不能观察到，你只能观察到很有限的范围，就像比如说一个机器出了故障它就坏了嘛，坏了你就或者换新把它丢掉了，那是制作越来越普及的时候，那要是一个大型机器呢，那不可能丢吧，还有就是小的东西不普及的时候呢，那就拿去修，所以现在锅都要修啊，补锅嘛，修剪刀，剪刀都要修嘛，手机啊现在是修啊，那么这个能够打开，能够观察到它众多因缘，哪一个因缘呢不对，那你就把这个呢调整一下，实际上有的，其实换都不用换，这个就调整了，障碍排除了，那就好了，就像以前的打印机了，复印机了，都是要修的嘛，那懂的人其实有时候他不能打出来，他并没有说甚至于这个机器哪个地方坏了，可能他的记录错掉了，按的时候按错了，输入的符号错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打了结了，卡了壳了，只要把这个恢复归位，那么他不在这个呢运转过程当中呢升起这个错误的信息啊，错误的命令呢，那他就继续正常的运转，那不就没有事了，很正常了，很好了，所以不是难事，不是大事，可是这个的话呢也是要有点了解，你了解了因缘，那就是可以啊知道下一个的结果，就这样的吗？ 这受记呢，那佛的受记呢是有无漏功德和这个呢，三昧啊神通的，那就是知种种境界，知种种的事情演化过程，这个受记也不是定命论了，因为这个因缘呈现了，它不会停留啊，下个因缘，下下个因缘再继续了，所以这个寿妙菩提记呢，是微细大势力，就是有微细的力量，就是能够啊，往前呢发展了，一者呢是通力，能够知菩萨，二者的话呢，就是证得了寂灭呢，由这个中间呢化成串发了，所以呢起了广大心广大愿，本身有无漏业了，有无漏功德了嘛，再发大心，就跟这个世俗啊初心发心呢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时候有殊胜的力量，那么再行持菩萨道呢，那也容易了，也快了，所以有微细大势力，令愚痴众生过险难恶道，身快即已大，次第说应之。那么领导引导这个愚痴众生呢，过险难恶道。什么险难恶道啊？三恶道就险难恶道啊。去到三恶道里面受苦啊，时间呢、很久啊。这个是险难恶道。那么没有真理啊抉择，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愚痴众生呢智慧浅陋，这个对于生命呢不解不知，对于这个宇宙啊不知不识，所知有限，有时候呢就钻到一些牛角尖呢，对一些芝麻大小的事情呢斤斤计较，核心的方向没有，真实的问题呢解决不了，那么就这样的努力了，怎么样努力他都是得不了好的结果，达不到如意的这个呢现象，那么这个所走啊都是险恶道啊，险恶道呢不仅仅是说世间说的险恶道，比如说去到这个高山的地方，海拔很高，那会有高原反应，那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如果你心脏不好的人啊，肺不好的人，那你就不要去了，你一去啊，这个走上去越高，这个就越困难，越有危险，目的本来是要达到某个地方呢，得到一点利益，做好一个事情，结果呢走到半路呢就倒下了，生命危险了，这样的，所以是险险难之地，这个险恶道，比如说有的地方是这个万丈深渊呢，这个悬崖边上呢走那个栈道，而且呢又不稳固，那不是危险吗？也是危险，这个只是说世间的险难恶道的比方啊，那么我们人这个社会当中呢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良的喜好啊，它也可能败坏人的精神呢，败坏人的身体了，这个比如说这个赌博啦什么啦，这些事情呢它不好的喜好嘛，那么就是耗尽这个钱财啦，然后还令这个眷属啊都不得安乐了，这个也是险恶道了，不一定是说有老虎狮子的地方就险恶道，这个不业足，那么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 核心呢就是开众生入佛之直接啊，正见为第一，正确的道理认识了，方向建立，可能你现在什么都没做，起步都没起步，但是呢，一起步你就要走到对的这个方向上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难得。那么佛说法度众生呢，就是要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呢，出离险恶道，不在险恶道里面呢继续徘徊了，继续兜兜转转了。就比如说有些断灭之见呐，或者是神造之论呐，为了这些的所谓理论，就是比如说诽谤正法了，这个或者众生之间呢互相这个倾轧了，互相对立了，就像这个两小儿辩日一样的，没为了这个错误的道理了，坚持为正确了，这个彼此了攻坚，互相呢仇对，由纷争啊战争，甚至于，那么很多人还为了这些呢，丢弃了性命呢，死亡了，这个都有啊。如果没有这些颠倒戏论之见，都有真实之见，见众生皆有佛性啊，见众生皆可成佛了，那么无有一众生呢可离可弃的，那么就是有这个大慈悲心呢也发出来，都发大慈悲心呢，那时间呢就妙好了，那么这些障碍的事情也不做了，那么意识住这些呢可维持就可以了，不会做更多无益之事，那么事情很容易就安乐了，如果是方向不对呢，就像刚刚举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竞赛一样的，那么就是给这些制造的人呢重新的做种种的程序啊，那赶日赶夜的累啊，那么这个追不到边际，没有止境的了，可能另外一个新东西出来的时候，以后手机不用了，那就换下一个竞赛道，新的赛道出来了，又在赛吧，一直赛是这样的，那么不是说时合的程度，就过量过度，那么这个只是结合一些事项呢，来比方一下了，来说一下了。那么要是回归到核心呢，那佛法主要是阐述生命的实际现象，然后呢超越这个呢局限，达到身心的自在，达到生命的呢解脱，以及啊所有众生呢和乐，这个呢都啊能够升起智慧了，与这个清净法性呢相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能够令众生呢离险恶道啊，过险恶道啊，所依的是佛的功德，如来的功德，那么这里讲就是身快即已大，那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次第说应之，次第说呢就是随次第来讲，说法身，说报身，说化身，这个化身是影像呢皆众生之机啊，法身的话呢是法界性呢，是佛性呢，无量功德站呢究竟圆满的，报身的话呢是圆满呈现的这个妙相，这个呢功德那么这个是又往后呢那就是应化身嘛，随众生呢实现了嘛，所以这个都是关联性的，初法身如来，第二色身佛，必入虚空中，有一切色身， 于出佛身中，最后生一儿。那么就说这个三身的关系了。那么这个出法身如来呢，就是内证寂静，离无为，这个心行出灭了，言语道道呢，这圆满的智慧境界，有无量的这个功德，不可说，不可思议了。那么第二色身相呢，就是指报身，乃至于说这个化身呢，那么这个报身的话呢，它就是依这个福德了，智慧了，圆满呈现，所以佛的报身呢，卢舍罗佛呢，在四禅天的最高的那一层，叫做色究竟天，现巨大身，这个出微妙音呢，这个演说之法呢，那都是直接显示大乘法，说这个如来藏呢，说众生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法身大事的无分别智的菩萨，殊胜菩萨能够闻，能够听，一切法了即一啊，一即一切法了，重重啊无碍呀，重重无尽呢，这个是法的自在这个显示，这个身相的圆满呈现，那么这个就是第二色身佛了。法身功德呢，智慧境界呢，内证部分那是超越的，所以不是以相来显示的了，也不是随音声文字可以啊完整的解说的，那么这个从功德相上外相圆满呈现呢，那就是报身佛了，所以这个就是随这个色相法身影像这个呢头现，譬如虚空中有一切色身，这个叫好像呢在这个虚空里面有一切的色身，就我们依虚空嘛，包括地球都是依虚空的，太阳也是依虚空的，所以地球上的友情呢，人呢，畜生道啊，我们通常所看见到的种种的有情身，这部分呢，那是色身的嘛，那么这个色身呢，种种变化了，比如说这个人刚生下来一小点点的，这个喂养呢，长大了变成100多斤的人呢，要胖一点呢，200多斤呢，300斤的也有啊，那这个呢都是色身之相，而虚空呢无碍，长大呢虚空也不挤压，小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呢也不拉扯，就是不留碍呀，就是不滞留不阻碍，这个是虚空的呢特性，种种色相呢随生灭变化了，种种这个现起都有可能，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一切色身相呢，于出佛身中最后生一耳，于出佛身呢就是这个法身呢，那么这个在后面呢就是报身呢，在后面呢就最后所说呢那就是化身，这个化身呢又分为应化身、随类化身，应化身呢就是八相成道，这个随类化身呢就是随众生的因缘，随众生之机，种种行呢佛来这个呢化现，那么这个就是随类化身，这三种，那么这里就是相应的25颂啊，全面性的解释了法身呢、报身呢、化身呢，这个意思了内容，就我们经过这些了解以后就知道了，报身呢是如何的，化身呢是什么样的，法身呢是如何的，那么从说法了、利益呢，都是事先化身。 引导众生如是智呢，如是见呢，最后究竟呢，那就是气正法身啊。那不说法是视线呢，没有办法引导众生。那么说法视线，就要依教法了，去观修，才能够为正德，才能够与佛的这个本怀相应了。就佛出世的本怀呀，就是令我们众生觉悟了，不是别的事情啊。那么你都证到了，那就是这个与佛愿呢相合。那么从供养三宝上来讲的话，法供养是最殊胜啊。你证到了这法供养了，说法教化也是法供养，辗转传播也是法供养，都是法供养。这有殊胜功德。那么这个就是说了三声。自此以下，即如是三种佛身，为乐众生，利益众生，略说二句。这个就是三种佛身呢，反报化三身。佛呢要这个利益众生，这个使众生呢安乐，就是为乐众生，就是令众生呢得安乐嘛，利益众生呢就令众生得饶益了，得利益了，就为乐众生，利益众生。略说二句，就说两句，世尊体常住，以修无量因，众生皆不净，慈悲心如意，自成就相应，法中得自在，降伏诸魔怨，体寂静故常。这个世尊体常住，常住佛性，常住真心，就是真实心相应呢，了一切尽呢，通达一切事理啊，无余清净智慧，无余究竟，所以这个法身常住了，这个就是世尊体常住，以修无量因呢，那就是三二生起劫来常识的这个修行，修无量因呢，由因就到果了嘛，这个因果不虚，就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呢是离系因啊，离系果，离系因的修道嘛，离系果来证灭了。那么这个修无量因呢，这个正法身呢，广大殊胜，向善呢。这个努力啊，也是三二生几劫了，在在处处修，因为这个两方面呢，又自利啊，又利他了，利他呢结众生因缘，结众生善感，利他的话呢，还有这个度化众生能够起殊胜方便，观众生之机，观众生之因缘，那么从自利上来讲呢。要这个福足非足了，也习气断除了，无余清净，真的法身就是自内证境界了，圆满了，那个自利了，那么这个定慧呀，通达了，智的话呢无碍，定的话呢无障，那么是前面讲出三障嘛，烦恼障、所知障、三昧障，就定障。那么就是有力啊，彻底的知一切现象，圆满的通达真实法性啊，那么这个就是要修无量因了啊。在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引的，就佛本身谈啊，过去某生某世怎么修，某生某世怎么修。修了很多了，所以是无量因了。 众生皆不净，慈悲心如意。众生皆呢，没有穷尽的。虽然从发愿上来讲呢，要度尽众生，众生皆尽呢，我愿乃尽。那么从广大的世间现象来说呢，那么重重无尽的世界呢，是没有边的地方，找不到边的。这佛法里面呢，经典呢，这些论点呢，在这个佛说法啊、在这个传承当中，对于我们这个宇宙的观察呢，这个说法呢，一直就是这么说的，没有边际，无量无边，中国古代已经说地方，这个天圆地方嘛，那么欧洲以前呢，这个神学论呢，就说是地心学嘛，那么现代呢，就是随这个文艺复兴呢，对物质化的这个去观察，借助工具啊，知道这个太阳、月亮的地球的这个运动，然后再展开啊这些行星呢，这个认识，太阳系的也了解，那么还在推想，这个世界呢，跟我们这个地球上有生命的这个环境呢，还有没有的存在啦？那么只是从实证的角度啊，以这个物质工具的实证呢，还没找到。那么从佛法里面上来讲呢，是三昧啊，禅定了，无量无边的世界了，不止这个世界了，一直就这样说的了。所以这个众生界的不净，是有的人很浅显的问题了，说轮回呀，那为什么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死也没有死那么多了？他就很简单的以为是说人死了就轮回，轮回来到这个地球，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方世界、此方世界，这个生命呢，它互相的这个呢，转世、投胎，不是一个世界来说的了，所以我们每个众生不一样呢，聪明、愚智、贤不肖，各也不相同，那么慈悲心如意呢，就是正的法身呢，大悲愿呢，殊胜菩提心、圆满菩提心，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一切众生呢，与佛呢相通嘛，具无量功德了，佛性啊平等啊，法尔如是，所以佛呢，观一切众生，视一切众生犹如自己，不舍众生，不舍友情，无量的慈悲力，就慈悲心如意了，自成就相应，就是圆满智慧呈现了，这个智慧功德了，通达事，通达理，法法自在呢，法法无碍，就是于一切法呢，这个呢得自在，就是由这个智慧的通达了，智慧的力量呢，降伏诸魔怨，那么这个魔怨呢，也前面讲了，这个外魔呢，其实还是来于内魔，就是你有烦恼啊，内有烦恼，外有魔怨、魔障，这世间有的人，他没有这个佛法的学习了，他有没有魔障呢？也有魔障，他对某些事啊，产生了错误的认识，然后堕入到这个偏执当中，乃至于影响到正常的思维，正常的生活，这个也是魔障呢，就像有些人什么东西上瘾了，也是魔障，所以不小心呢，魔障就出来了，这个魔障要降服了，所以我们身心能够清净，日常能够好的安顿了，那要产生智慧， 要反思，常常观察，比如说像特别现在屏幕，这个一天呢，屏幕都，从始从终啊，有始有终呢，从这个开始又从这个结束，每天怎么样？能不能放下一点呢？这也是魔障了嘛，你能够，有事联系啦，运用一下，没事啦，把它放在一边也可以放得了，心里面呢安定，自在。这个就是降魔了，我们哪里降魔呢？到深度降魔呢？那当然是，佛成无上菩提，一切魔怨皆降，因为这个时候成就精绝了，再没有机会找得到了，那么这个证得了魔怨降佛呢，起寂静故常，就离诸戏论呐、离诸这个烦恼啊。乃至于这个影像的这个呢停留都没有，所以清净自在，常得安定，那么这个就成为常了，这个是真实之常，不是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常很自在的我想象的常，错误的认知，颠倒的曲折嘛。这个呢是功德成就了，圆满呈现了，称为常。